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本节目的第31期，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今年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时间仍然是每个月的第3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在节目播出之后呢，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还有其他一些平台，视频也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频道，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谈到理财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uncil。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了，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在这儿特别要祝贺 Laura， 连续3年被权威机构福布斯评为保险证券行业华盛顿州前10名，并且在今年荣获华州榜首、全美前100名，值得我们为他热烈的庆贺。Laura 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s 的资深理财顾问， Laura 和他的团队多年来在公司的业绩都是名列前茅。疫情期间，在防疫用品极其短缺的时候， Laura 带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献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今天呢， Laura 因为有事不能够参加我们的录制，所以呢，我要先代替 Laura 谈谈 Laura 开始做这个理财节目的理念和构想，以及2年多以来的一些更新。据我所知，前年小袁台长邀约 Laura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Laura 的初心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带来好的信息，而且还有意思。因为在过去20多年的理财职业里呢， Laura 发现很多朋友想了解理财产品，但是无从下手，不知道向谁咨询，很多信息是片面的、单向的，而且是碎片化的，所以想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一个完整而全面的讲解，把复杂的信息简单化，让大家可以受益。另外，在理财业务当中，理财和会计和信托遗产规划方面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所以 Laura 还邀请了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包括注册会计师 Susan E 以及第1年和第2年的信托及遗产规划律师 Cindy 周。那今年呢，他还偶尔会请一些其他的专业人士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由 Susan E 易亚红老师为我们来做讲解。现在我们请 Susan 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雅秋老师，很荣幸参加这个节目。我自始至终呢，已经参加了31期了哈，时间非常快。我呢是来自中国的西安，古城西安，在中国是上的是西安外国语学院，学的是英文。来美国以后呢，学的是会计，之后一直在会计师事务所，至今已经有快28年的 从业经验了。那我们是一个公共会计师事务所，面对应该说是上千客户，我这么28年以来也有就是几千客户是有接触到的了。那么我的感触呢和Laura 的这个体会是一样的，我们往往在见到客户的时候呢，客户是心中是充满了这个困惑和就是说有很多相互矛盾的这个理念，或者是甚至于是错误的这么这些信息，因为他听的时候他也许是对的，就是说这个讲解人也许讲的是一个这个概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可能缺乏一些背景知识或者是全面的知识去理解上有偏差，就造成很多很多的误区。所以呢，我很赞同这个 Laura 的这个初心吧，也就是应他邀请参加这个节目，也很荣幸呢结识了很多老师，听到了那个就是同行之间或者是我们专业上有相互覆盖的部分，但是呢我们也是有互相学习的部分，所以也受益匪浅，所以也感谢这个节目。希望我们越做越好，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更多的朋友来听讲，当然也欢迎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哈。我的邮箱还有这个电台的这个联系方式也应该都在我们节目当中。希望大家能提出一些想听的来给我们一些建议。我觉得讲了31期，有一些理念我感觉是有点老生常谈哈，但是其实还是很多人，我每次都很感慨的，就是说哦，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都讲了好几遍了哈，感觉大家应该是知道了，但是呢还是很多人是感觉第一次听，或者是说听一次听两次听一遍是也是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坚持的做这期节目做下去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收益。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苏顺老师。其实您刚刚讲的呢，您的客户的反应我是非常能够理解，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时候我们的信息呢是片面的或者是碎片的，也就是说我们听到了一个小小的角落吧，那么今天我们在东南方听到一点，明天西北方听到一点，可是我目前碰到的问题却是西南方的，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您告诉我了西南方的我就知道了，可是您如果在讲西南方的时候又提到了东北方，那对我来说就是鸭子听雷，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鸭子听到打雷了，你讲了半天我没听进去，所以下一次再听到同样的东西我觉得是第一次，说不定下下次我听到了还是觉得是第一次，因为前两次或者前很多次没有吸收。为什么不能吸收呢？就是因为我的知识是片面的，就是一个我今天要知道西南方我就只听这一点，其他的因为没有联系我自己就没有办法抓不住，根本就抓不住，这是能力的问题不是意愿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当然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都会希望有足够的知识，但是呢要怎么样取得这些知识还真的是需要请教专业人士。那 Susan 一直在点头，那么您觉得您碰到的这些客户最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上个月提到的是最新的这个大而美或者是大美丽法案该带给人很多的困惑，那您刚刚说覆盖，那这个大而美法案是覆盖的是非常广了，那上个月您提到了一部分，那么今天是不是还要跟我们再解读更多的跟与大而美法案有关的一些内容呢？
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我想呢再补充一下，我们前面可能说的感觉有点啰嗦哈，但是呢总而言之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因为什么呢？你和我可能看的是同一篇文章，可能看的是同一段话，但是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可能专业的人是有其他的周边的知识来补充，那 就是说或者是普通人，或者是没有做这个天天在这里面摸爬滚打的人，他看到这个，哦，那我就是这一点。可是你当你遇到的问题的时候，你是需要一个综合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专业的人士，我记得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律师朋友就跟我说过，就我们就是解决那5%你解决不了的事情，是不是？那么大家可能平常的事情，哦，我做 return 没问题啊， W2 输进去没问题啊。可是当遇到一个问题，它是需要一个综合的解决能力，需要更多的知识来把它，就是说完整的来解读，完整的来，或者是正确的去解决。所以就是专业人士是解决那5%你可能就是说解决不了的问题。好，那么说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呢，那我想说一下这个大而美法案。大而美法案呢，在就是7月4号，对吧，也就是1个月零10天的时间刚刚过去吧。还是非常非常新的。那么大家在这个媒体里头听到的都是这些特别吸引眼球的，对吧，什么 no tax on tips, 什么 no tax on overtime。 但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你去工作 overtime 你就不用扣税了呢？那么接下来就是那些 headline, 那些头条消息，哦，给大家一个误区，其实啊，那我现在想讲一讲什么叫 no tax on 这个 overtime。 它是有很多很多条条框框的啊。首先呢，它是不是说你这个发工资的时候就不交税了，你的雇主还是像平常一样的还是会就是说扣税，还是要代扣代缴这些税费。那么什么时候叫 no tax 呢？是你在明年报税的时候可以把这一部分减出去。那大家就要问了，我到哪儿减出去？那现在就要问国税局了，国税局要给我们出 guidance, 给我们出具体执行的这么一些条例。那我们感觉肯定这个今年的税表，那个2025年的税表，这个1040肯定和2024涨的不一样了，对吧？它有更多的 adjustment to income。 什么叫 adjustment to income？ 就是说你先报，比如说你的收入是10万，那你其中有15000是这个 overtime, 或者是15000是 tips, 那你可以减出来，是吧？而且呢，就是说这个 no tax on tips, 就是你的小费，还有 no tax on overtime 呢，这是只是适合一部分人群的啊。比如说什么叫这个 no tax on tips, 如果你是服务生，是吧，在餐厅的，还有你剪头发的，就是这些服务行业，个人服务的，那一般会给小费啊。还有对小费的定义，小费的定义是客人自愿啊给的。那你说现在有很多餐厅啊什么的，他我不知道是叫不叫自愿，反正就是那个 tips 就在那儿放着呢，是吧？
对，他直接写在你的账单上，你就是得给15%。
对，那你说不给你是不是很难看的那种？就是说我不知道你是因为不好意思才自愿的，还是真是自愿的， right? 就是说，但是那个就是我们不说这个话题了，就是说就是归到小费这一档的，那么你可以在你的税表上，个人的税表上做这么一个 deduction 啊，或者是叫我们叫 adjustment。那么除了吸引眼球的这一部分之外呢，还有就是说，如果你的收入太高了，什么叫太高了？就是单身啊，你的收入这个AGI 超过15万，或者是家庭夫妻合报超过30万的时候呢，那你的这个或者是说 no tax on tips, no tax on overtime 就要打折扣。我们叫 phase out, 就是说你的收入越高，你可能就没有，就是说你的可以扣减的部分就会缩水，就不是一万五了，就不是两万五了，就不是一万两千五或者是两万五了。所以呢，它是有在具体执行的时候，真的是有非常细的规则去来约束它的。所以呢，光听到哦 ，no tax on tips, great， 那我是不是我要给我自己发点 tips， 或者是说哦，我有一个客户就问说，哎，我能不能我多发点那个overtime pay 啊？我这个这本身我可能是发十万，我都是正规工资，我能不能是吧？我发五万 tips， 然后发五万正规工资？我说那不是，因为你这个行业平常就没有 tips。你平常就是个服务业，它是就是说比如资产管理这一块一般来说是没有小费的，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说的小费就是在那种 retail， 就是餐厅啊，理发店啊，这种地方是吧，有这种小费的。所以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大家也要关注，当然如果你有 CPA 可能你的 CPA 会来关注这些所以呢就是不要听的这个就是叫标题党吧听了以后就觉得哦我符合，然后去做一些觉得就是想当然的事情。当然每一个就是做生意的人都想少交税，或者是说我们个人也是想少交税，但是怎么样做才能合法合规，在合理的合规的状态下能够去做抵扣的，这样子才能长久，才不会就是说受到国税局的一个不好的一个惩罚吧。所以我就是通过讲这个，我就是说讲一些理念哈，就是不仅仅是说不要只看标题，要看细节。
好的，谢谢 Susan 的说明。那么这就让我想到，真的是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够赚到 tips 或者是 overtime。这个其实我觉得我周围的朋友，尤其是上班族，很多人是完全没有 overtime， 老板就说你就上班吧，我不给你什么加班费。但是有工会的这个有 union 的这个工会的会员通常是可以赚到加班费，这是我的印象。那么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标题是很吸引眼球的，但是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影响并且得到好处的。那么也就是说需要有专业的人士来跟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说。那当然了，大而美法案它包含的非常的广，也让我们在报税方面可能会增加很多的困扰。那么我记得川普总统曾经是希望报税变得越来越简单，那么他这个美好的愿望似乎呢被他自己破坏了，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可能呢？那么我们现在要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等到我们广告之后再来接着谈这个可能令人头痛的问题。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 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这是本节目的第31期了，我们已经播出了30期，今天是第31期，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师只有一位，就是 Susan E， 她是会计师，而且也是企业评估师。那么我们曾经谈到他的这些专业，今天呢我们请他要谈的是大而美法案里面的一些，其实是一小部分的细节，因为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在第一段呢，苏森老师谈到的是 tips 跟这个 overtime 是 no tax， 到底是不是真的完全就不用付税呢？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的大小的坑在里头，所以刚刚苏森老师已经说的相当的透彻了。那么接下来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要分享的部分呢？
对，要分享我们可能可以分享3天哈，其实我也是在学习当中，边学边卖哈，那么其实我们还是在很多东西在等国税局的具体的执行措施，现在还不能是说的是很清楚，我们可能还要继续学习，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那我在想说几个可能和大家基本上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几点吧。首先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SALT， 其实就是包括 sales tax， 还有这个state income tax， 就是州的所得税，咱们华州没有所得税哈，但是呢其他州俄勒冈啦、加州啦、麻省啦都有所得税。还有地税 real estate tax，这些税费呢就是目前执行的这个税法呢是只允许你最多抵扣10000块，所以它的上限是10000块。那现在呢这个大而美法案把它提升到了40000块，这就是让大家非常开心了啊，尤其是我们那个华州这个交地税很多的地方哈。就是可以有更多的抵扣了吧。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是不能享受这个捐赠的抵扣，是吧？捐赠的抵扣是在逐项抵扣的一部分。那如果说我的抵扣就不够逐项抵扣，就是我的标准抵扣大于我的逐项抵扣的时候，是不是我就用了标准抵扣？那用标准抵扣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享受对于这个慈善机构捐赠的这一部分的抵扣了，所以是其实是不利的一方面吧，对慈善机构也不利，对于人们的善心吧也不是一个好的鼓励。所以呢现在就是说这个大而美法案呢，就是说即使你不做逐项抵扣，你也可以每个人有1000块钱的这个 charitable donation， 就是说慈善的捐赠的抵扣，这我觉得是挺好的。如果夫妻双方的话就是2000。这也是一个 adjustment to income， 就是可以直接从应税收入里面减去的，所以是挺好的。另外呢，
也就
是
说这个从逐项抵扣里面挪出来了，
也不是挪出来了，它还是逐项抵扣的一部分。
那么如果标准抵扣大于逐项抵扣还是不能用吗？
可以用，
对，所以就等于是还是
加上了
提出来，
也就是说在标准抵扣上又加了这么一个福利，以前是你标准抵扣你就没有这个福利，就这样说，对，所以呢还是挺好的。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是65岁以上的人，你的收入在一定这个标准之下，什么叫一定标准？就是单身是7.75万，这个夫妻双方的收入在15万 以下，如果夫妻双方都是65岁以上的话呢，你还有6000块，每人6000块的一个抵扣。所以呢，就是给这个我们叫 senior 吧，给这个 senior 老年人做一个更，就是你可以享受更多的抵扣了，所以这个也是挺好的。也就是说降低这种 senior， 就是或者是说拿这个固定收入的人的他的这个整体的需要纳税的额度，他给了很好的一个抵扣，6000块一个人，也是挺好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车的贷款利息，比如说我买一辆车，在目前的就是达尔美产生这个生效之前呢，它的这个个人用车是利息是不可以抵扣的啊。达尔美法案这个通过以后，那么你现在个人用车，就是不是公司用车，公司用车一直可以抵扣，对吧？如果这个我是用于我的生意，那我借款买了车，那这个利息是可以抵扣的，这也是一直可以抵扣的。但是个人用车，就是我平常上下班啊，这个就是自己用车吧，去个 grocery store 什么的，我自己用的这种车是利息是不能抵扣的。之前现在呢可以抵扣10000块，挺大力度的利息啊，10000块一年，对吧？但是它也是有一些这个条条框框的。什么条条框框？这个车必须是在美国组装的啊，美国组装的，而且呢必须是就是说是新的，就是你要买的是新的，就是不能是
二手的。
对对，所以可能就是刺激这个消费吧，刺激这个用车的消费这样的。所以也是对大家的一个利好。这些我想很多人都能够享受到的。
那我可不可以插一个问题，那现在就是自住的房屋贷款的利息可以抵扣，加上了买全新的车的贷款利息也可以抵扣，这是
对，
只有这两样利息是可以抵扣的是吗？
对对，那个个人就是自住房的贷款利房贷利息呢，它是有一个上限的，75万，就是你可以贷150万，你可以贷200万，但是就是说不是100%都能抵扣的，这个是要千万要注意的，国税局非常喜欢审计这一点的。有的人可能一年的利息他也要个3-5万的话，
对，所以是贷款买豪宅的人要特别注意。
对对。
那么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就是跟利息没有关系，但是还是跟我们一般人比较息息相关的一些细节呢？
我想这个还有一点我想说一下，这个马上就要被取消的两条利好已经
对对对，我知道这个电动车对很多人都有影响的。
对，就是说电动车，你知道以前是说可以有7500的 tax credit， 那是很厉害的，对吧？你减税减7500，有很多人的税还不到7500呢，是吧？他可以减。现在就是说9月30号以后就要取消了。这个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说新能源、清洁能源，比如说太阳能板啊，你要是装太阳能板啊，这些的给家里面装，是原来是有30%的这么一个也是 tax credit， 蛮厉害的。你想你要装一个太阳能板，你是不是也要花个3万5万的，对吧？30%就是10000块，那是可是 tax 减去啊，减你的 tax， 所以是很厉害的。所以现在这个达尔美法案出了以后呢，这个 EPA 就是那个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清洁能源的这些部门，他们就特别反对，就说不应该取消这些，因为这些的话不仅仅是就说对个人有好处，对我们整个环境啊，这个都有好处的。但是目前达尔美法案是把他们取消的。
那么提到这一点，我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纵然有人反对， 大而美法案其中部分的条款，那么是否可能把部分的条款做修改呢？因为大而美法案是一个非常大的，包括了很多很多的细节，那么修改其中这一部分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的？
目前是不可能了，他要是修改的话，他要经过国会啊，就跟这次大而美一样的，对吧？也是很玄乎的，而且呢，开始提出的很多主张吧，也没有被通过，最后通过的法案和当时的提的 proposal 是也是有很多区别的。那么任何的税法要改变的话，它是要通过这个流程的，对不对？不是说谁说了算，虽然说最后是总统签字，但是是要经过这个非常严格的流程的。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大而美法案在当初通过之前是经过了一番的其中的
辩论，
对，就是细节有一些被踢出去了，并不是他原来的这个 proposal 里面所有的都放在一起通过了。那么现在有一部分通过的，如果还是有人反对，也就增加了这个修改的困难度。
是的，也就是说 we have to live with it。现在已经是法律了，所以就必须执行，你要是想改变就只能是通过将来了。
那么还有一些比方说什么提高销售税啊，或者是什么提高儿童的抵税金额等等，就是我看到一些细节，这些都是马上就要执行的，对吧？
就是说有部分是2025就开始执行了，有部分呢是就是2026才开始执行，这个可能我也得看一看我的 cheat sheet， 因为那个细节太多了。通过这一次大而美法案的通过的话，我们感觉我们有特别有安全感哈 ，job security，
对，人人都需要。
是的，是的。然后我还想提一点，就是说在大而美法案中呢。原来提到的这个终生的免税额度，这个就是遗产税这一块，原来不是就是目前执行的是1400万嘛，1399万，要这个要降，要腰斩，对不对？2026年，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已经确定了2026年呢，不但不腰斩，还要涨到1500万，而且这个是一个永久的一个保持。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比较有钱的吧，这个会是比较受益的啊，就是已经升高了这个额度。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额度可只有67.5万。
67.5万到现在1500万，这是多少倍的增长？
是的，是的，
远超过通货膨胀。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额度，这也是受大家很多人欢迎的啊，这个条款。对，
那您刚刚说是永久有效，这个永久两个字，当然放在哪里都不一定是永久的。请问您觉得这个永久能够永久多久呢？
我想永久至少在 Trump 在任期间是可以说是永久的吧，到2028年，这是对2028年啊。那么下一任总统也许他有新的法这个税法出台，可能变成不永久了，把永久变成不永久，或者是说他也有可能降这个额度。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是1500万，那么你在这个额度高的时候放进去，你以后哪怕降成500万了，降成1000万了，你已经放进去1500万了，他也不会说给你有什么就是不利的地方。所以呢，还是要尽早的做规划，因为人的这个怎么说呢，资产的话，在正常情况下基本上就是10年要翻一倍，除非你做一些就是说怎么说呢，
非常不利于这个翻倍的一些举措。
对，一般的来说的话只要你不折腾， 基本上是你的资产或者是你的存款，你的资产是要翻十年，要翻一倍的。所以你想一想，有的客人很这个就很保守的客人说，我哪有那么多钱，我就没有那么多钱。我给他算一算，我说那你现在50岁对不对，你可能还至少还要活30年，你80岁的时候你可能是40对吧，4500万的 estate。 他说不可能吧，我哪有那么多钱，我说我才给你按5%，每年5%，这是太保守的数字来计算了呀。所以
如果没有的话，要自己好好反省一下了，有没有穷折腾。
对，
那么这个大而美法案是在联邦这个层级的对吧，那么对于州的一些是不是比方说关于这个 tips 小费的问题，这个是属于州税还是只有联邦税才会受影响？
这个就是说，尤其是大家在有州税的州的所得税的要先要注意啦，就是 state 哈、州的这个所得税，他们的政策，第一他不一定跟着联邦来改，第二即使他跟着联邦来改，他的时间也不一定是和联邦的这个节奏是吻合的。所以今年会是一个非常 tricky， 2025年是一个比较 tricky 的年度，因为有一些大而美的条款是2025年就生效了，倒过去，虽然它是7月4号它才签的，但是它整年就生效对吧。那还有一些是2026才生效，那 state 州里面到底是跟哪一个呢，是完全跟州里这个联邦吻合，还是一点就不吻合？因为他牵扯到他自己的财政问题，他可能会通过自己的立法，就说这个我们不承认，我们在报州税的时候根本就不承认。所以大家要注意，是很多州都不会和联邦同步的。
那这么说来，如果有人要在这段时间从某一州搬迁到另外一州，可能牵涉的就更广泛更复杂了。
对，即使你就在一个州就都会复杂，别说你搬到另外一个州了。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工作，现在很多人他 traveling 是吧，就是你的工作
对在不止同一个州工作。
对，你可能在那边是 part year resident，你可能在另外一个州，你可能3个州4个州，我们也见过的，有这样，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哪个州的 resident。
对，现在当然还有很多人就是在家工作，可能住在一个州，然后在另外一个州的机构工作，也会产生很多的可能的困扰。那么现在我们先要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我们的大而美法案呢，还是换个话题，我们等会儿再来决定吧。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为您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播出之后，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和一些其他的平台，视频呢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频道，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老师就是 Susan 易亚红，那她是一位会计师，也是一位企业评估师。 那今天呢，他在节目的第一段和第二段都是跟我们分享了关于大而美法案的一些内容啊，细节还有其中的条条框框应该注意的事情。那么现在已经到了节目的第三段，我注意到大而美法案当中有一个所谓的 Trump account， 这个是什么东西？我好像从来没听说过，请问您这个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呢，苏森老师？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也在学习啊。这个 Trump account 是一个全新的啊，那么就是说是可以给这个儿童来设立这么样一个账户，可以放5000块钱，孩子18岁以前呢不应该领取，不是不能领取哈，就是如果你领取的话，你是要有一定的罚金的，相当于给孩子存一些这不叫教育金了，就是一些或者是紧急的这个一个备用的这个钱吧。那联邦政府呢还会给你1000块钱白给， OK， 所以是蛮好的。这个就是现在怎么开可能也要咨询这个 Laura 呀，这些我们这些这个金融理财的专业人士去怎么开。但是这个是等于是联邦政府白给钱，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而且这个账户呢是就是在成长的时候它是tax deferred， 就是说不用你的，你比如说你现在存5000块钱在银行，利息是要交税的。你存5000块钱进这个账户，你的利息或者是红利是可以不交税的啊。
那么所谓的 deferred 就是早晚要交，最后是什么时候要交呢？
这个应该是拿出来的时候要交，这个我还不是特别确定。
那么这个里面的5000块是能够改的，还是就是固定5000块？
最多可以放5000块，所以呢，它是鼓励你放5000块，但是你就不能再多放了，因为它是有税务好处的。他如果说可以放5万块，是吧？有的人可能能放50万，他没有上限的话，他就给太多人太多的机会可以免税增长了，所以他不会这样，他一定是有一定的上限的。对。
那么我想，这个上限可能也会跟着这个通货膨胀而逐年的提高，有这个可能吧？
有这个可能性，对。
好的，那么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时间，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企业客户来提一提，对他们有没有什么有影响的一些规定呢？在大而美法案当中。
企业的话呢，就是你知道企业了，肯定就是都想怎么样能够减税减得多，是吧？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利好就是你的 bonus depreciation， 你的折旧可以恢复到100%了。什么意思？就是你花了钱，只要是就是说是买的资产啊，就是给企业买的资产这样的，这个是可以做一个100%的抵扣。以前呢，在疫情期间也有过这样的100%的抵扣，折旧吧。后来呢，就是逐渐慢慢就是说降下来了，80%、60%这样。但通过这一次，大而美又恢复了。所以是挺好的，对。还有一些就是说可能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些税务规划了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是投资到这种小企业，而且它是一种就是它对这个企业的形式，就是纳税形式有比较严格的要求，还有你的持有期啊这些有严格的要求。那你如果是说投入这些的话，它可以当叫将来你在退出或者是就是卖掉你的这部分股权的时候可以免税。我觉得可能很多资本运作的公司可能会投一些我们叫 startup 或者是说创新研究的公司啊，这样的话呢可能退出的时候这种资本退出的时候它不用交税。完全 tax free 啊，你一般来说卖掉资本资产是有 capital gain 的，对不对？是有资本利得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利好，会刺激，我个人认为会刺激大家投更多的初创啊，或者是创新公司，另外还有对企业的利好就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它有很多的优惠条件，鼓励创新吧，就是说应该说是让美国的这些科技企业呀，或者是说创新的这么些公司有更多的税务支持。
是现在的社会或者是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新的企业，我们不一定能够想象得到的企业就逐渐的发展出来，那么如果对他们有一些鼓励的话，可能我觉得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会有帮助，这个我倒是觉得是很正面的一个规定。那么当然了，到了我们节目第三段，我又想到 Laura 今天不能来， Laura 是理财顾问，她想要谈的呢是可能跟大而美法案不一定是一样的，那么今天他想谈的是什么呢？是年金计划。那么能不能够麻烦 Susan 老师替 Laura 跟我们说一说年金计划的一些，当然可能跟税务也是脱不了关系的了。
当然，我们前面讲的都是怎么样抵税，对不对？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你还得要开源呢，对不对？你
对没有收入就没有这个收入税要报了。
我经常跟客人说，我说你不要怕交，你交了说明你已经赚了，你还是赚的多，对不对？你不要不平衡 ，right？ 我说我宁可交税，虽然大家没有一个人愿意交税，但是你交税说明你挣的多，对吧？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年金的话呢，对我们新移民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什么呢？新移民。你在美国来的时间短，那个积累社保可能还没有社保，或者是还需要一段长的时间去积累社保，但是呢，那你的退休金怎么来规划，你有没有就是说可以拿不完的钱，这个是很多人就是考虑的，尤其是可能快到退休年龄的人在考虑的事情了。年金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虽然有一些人有这个不是太喜欢的这样的情况，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感情用事，就像 Laura 经常说的，你不要感觉好还是不好，或者谁谁谁说好还是不好，那这个东西是不是适合你，是不是要满足你的一些需求啊，是要看一下的，因为现在马上美联储要降息嘛，对不对？总统一直在叫美联储的这个署长要赶快降息，要遏制通货膨胀。那么一降息以后呢，这个年金的利息给的大家的利息肯定是要降的，对吧？他不可能说这个国家的这个利息低了他还给你这么高的利息，现在的这个年金是很好的呀，应该说是历史以来的新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利率是历史的一个高点，对吧？我们原来的 mortgage rate 才 2.753， 现在是 6.5， 是吧？那么年金公司自然它要给你的多，那这个收入型年金它可以就是说在你拿了开始拿钱以后是终生的这么一个收益，所以是一个保障吧，心安，所以不要情绪化。那你是不是需要这一块，需要有一个就是说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我只要人活着我就有钱拿的，挺好，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不错的啊，不是说你不可以去玩股票，夸一下翻上个几倍，那不是每个人都能玩得赚的啊。所以呢，年金主要是为了退休金的补充，你有没有社保，你自己要看一看有没有社保，那我社保够不够花，是吧？有的人说稀里糊涂的，这可能也不知道够不够花，也不知道自己能拿多少。我前一段时间还有给客人，一个客人啊，我的这个积分积到了，哎呀恭喜你，可是你才能拿300多块钱一个月，那你肯定是不够花的，那你要不要买年金呢？ 对吧？所以这个要量体裁衣，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去给他规划。那么有些年轻的人又说，哦，我才40来岁，适不适合买年金？那你可以买一些成长型的年金啊，对不对？它有一个保障值，或者是它还有一些是就是说是可能是跟着市场的这种起伏更大的。如果你的心理承受能力或者是这个risk 这个 tolerance 更高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其他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年金也好，其他的理财产品也好呢，都是要专业的人士来帮你来或者是规划或者是给你讲明白。
谢谢苏先生的说明。那么年金听起来就是一直不断的是有固定的收入的，那么讲到年金的规划，就是一个投资报酬率的问题了，就是你买年金嘛，你一定要花一笔钱去买，那么到时候你的收益跟你的投入是不是成正比，或者是你投入很少收益很高，那这当然就是可能是高风险但是高收益的，那也就是您刚刚说需要跟理财专家去讨论去量体裁衣的了。那么刚刚您也说到 Laura 讲说这个感觉不很好，那这个感觉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反应，可是呢要怎么样去评估，要有专业知识的话可能就要交给专业人员去做这个评估。那么您觉得在年金计划当中，您刚刚说这个有成长型的年金适合比较年轻的人，那么如果是已经是 senior 还没有年金的话，那么他们就要去买什么样的年金才可能比较合适？当然我不是说苏森老师说这个我就去买这个，那这个也太不负责任了，但是就是有一点概念，您能不能够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好的，其实我前面说了有成长型的年金，对吧？还有这个收入型的年金。收入型的年金就是那种就是可以拿终生的收入型的。那有的人说我已经65了，我已经70了，我现在是有一笔存款。那这样说吧，你如果这一笔存款存在银行里，你就是3%的利息。那你每年拿它的5%是吧，或者是我不知道多少啊，比如说你有100万，这样说吧，你每年说我现在我不干活了，我要开始拿钱了，每年我拿5万出来，然后呢银行可能给我3%的利息，现在慢慢3%的利息可能都比较少了，因为那个美联储一降息，它可能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0.1的利息的日子啊，那也就是几年以前的，对不对？所以那你这100万你光吃利息，好，你每年需要5万块钱，那你就是20年25年就吃完了，对不对？你100万你放在年金里面，你不仅仅是有成长性的，还有收入性的，还有就是说是可以延迟拿钱的。那你现在50岁，你60岁才需要退休，你可以60岁拿。那我已经65了怎么办，或者是我想70岁拿，那他也有 immediate annuity, 立刻可以拿，这笔钱放进去立刻可以拿。所以呢这又回到说的量体裁衣，根据你的年龄你的需求，还有一些年金它有很好的 feature 啊，它就是说可以先少拿，慢慢等我年龄大了需要的钱多了，我可以多拿钱，它还是可以涨的。还有呢是说先多拿，后面呢我70岁了，我想要 defer 我的社保的钱 social security, 我70岁再拿 social security, 我60岁到70岁我多拿年金这一部分钱。70岁我开始拿了社保了，我的那个年金我就少拿，可以的。所以不是好你感觉，而是你知不知道这些产品存在，你知不知道这些产品你可以去利用，是吧？所以有些人觉得他为什么不喜欢，他说哎，年金是一个这个保险类的产品，对，没错，谁给你保障 谁能给你保障终生拿钱？那只有保险可以终生拿钱，对吧？你其他的银行人家不给你保障呀，你银行你就是拿多少就没了，对吧？你就把你的鸡吃了，嗯，就是这样。
那么在税务方面呢，这个年金的税务，苏森老师一定特别清楚。
年金的税务好处特别好，尤其是你现在收入就挺高的啊。那么比如说像我就举个例子哈，就是说我现在买了一种产品，就是第一，你放钱进去的时候他给你30%的红利，我放10万，那他就给你涨到13万。这个13万呢，每年的给你复利是 9.5， 复利 9.5 很厉害了。 9.5 你可能就是几年大概七八年就翻一番了你的钱，对不对？那你拿钱的时候，比如说我60岁，我等10年，那这笔钱我放进去10万已经是27万、28万了。那么我开始拿钱，我每年拿5%也好，拿多少也好，我一直拿到我的人走，一年拿，一个月拿1000块钱，1200。不是挺好，对不对？我再拿上30年，我还觉得挺赚。yeah， 那么税务方面呢，尤其是你现在就税挺高的了，那你放到银行里，你这10万块钱放到银行里，即使银行给你5%，还要你要交税，你可能起码要交个20%，对不对？要交20%以上，20%、30%都有可能。可是你放在年金里头，他给你复利9.5%的复利，它是 tax deferred 的，不交税，就是不是马上交税。那你什么时候交税？拿钱的时候交税。你在开始拿钱的时候，你可能相对你的收入没有那么高了，你的这个所得税也没有那么高了，那你拿的时候它也是根据年金的，就是说这个成长的部分，你放进去的本金不交钱，对不对？那你成长的部分要拿钱，但是你是一年一年逐渐拿出来的，你也不是一股脑拿出来的。有的人说我存了一个一年的定存，完了第二年忽然啪出了个5万块钱，这个利息，你的税率可能原来是20%，一下涨成32%了，有可能。对，所以呢，这也是其实是规划年金是有它一定的好处和用处的。年金还有很多 feature， 除了我刚才说先拿多后拿低，先拿低后拿高，还有呢就是说它有一些，如果说你是产生了这叫什么长期护理的状况，他还给你就是说在5年的时间内他给你双倍，你可能原来是一个月拿1000，你现在需要更多的钱了，需要人照顾了，他给你一个月2000，他给你双倍。但是他不是永远给你啊，他是说给你5年的时间，然后等到你这个5年拿完了，你就是说人还在，你还继续拿到人走，但是他不会给你双倍了。所以你就要明白人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你怎么样放钱，怎么样交税，怎么样拿钱，我可以拿多久。然后还有一些年金是说 OK， 我现在就开始拿，我就是要拿25年，我要把这钱拿完，人家给你算，这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能拿多少钱。有的人说我要没活那么久呢，那人家照样给你25年，因为你买的是这样的产品，它是一个合同，它是你和保险公司的一个合同，是人家要履行的。对，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苏森老师给我们的分享，从大而美法案的小费啊、加班费啊，然后还有电动车的补贴已经快要结束了，遗产和赠与税的高限额是要永久保留了，或者是还有这个 Trump account， 以及后来我们提到的这些年金的计划，今天非常感谢苏森老师。那么如果您需要跟苏森老师联系的话呢，他的电话号码是2066233200，2066233200，那是我们在美国注册的会计师，也是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今天非常感谢苏森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跟您道声再见，下次再见咯。